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大法浪子回头，讲真相屡遭迫害命危；辽宁李桂华传播法轮功真相遭网判入狱；曝光辽宁沈阳东宁监狱监狱长田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0日，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青年法轮功学员陆刚先生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在巨鹿县看守所，陆刚一直绝食反迫害至今，已经19天，生命危急。现年36岁的陆刚，在青少年时期曾经脾气暴躁，打爹骂娘，不服管教，任性胡为，沉迷于玩电子游戏。2013年，陆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他满身恶习一扫而光，变得勤劳、节俭、善良，爱护妻子和孩子，对父母也孝顺了。2016年，陆刚因为给百姓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邢台市广宗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历经五年冤狱的非人折磨，2020年陆刚回到家。今年7月20日，陆刚在家中被盐团镇派出所警察伙同巨鹿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警察非法抄走他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陆刚被非法关押到巨鹿看守所，他一直绝食反迫害至今，已经19天，身体非常虚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李桂华女士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于今年1月被葫芦岛市警察入室绑架。4月28日，李桂华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三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李桂华已经被截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现年58岁的李桂华曾患一场怪病，全身浮肿，尤其肚子肿大，进食不消化，得靠重体力劳动促进胃肠蠕动，排便靠喝香油来解决，中西医加偏方治疗没有任何疗效。李桂华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不久怪病就消失了，他无比感恩法轮大法，家中上下皆大欢喜。去年3月17日，李桂华去葫芦岛市连山区蜂蜜沟村附近给村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被中共警察绑架，因疫情原因被放回。今年1月，李桂华在女儿家被便衣警察冒充社区人员闯入家中绑架，后被劫持到葫芦岛看守所关押迫害。4月28日，李桂华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李桂华上诉到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包括欧盟全体27国等44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将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辽宁省沈阳市东宁监狱监狱长田志在这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当中。田志，男，原辽宁省沈阳市张氏戒毒所所长，自2019年6月至今任辽宁省沈阳市东宁监狱监狱长。田志自接任辽宁省沈阳市东宁监狱监狱长后，继续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政策。在田志的指挥下，东宁监狱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不分昼夜的轮番酷刑摧残，逼迫他们放弃信仰，采用的手段残忍下流，如剥夺睡眠、拳打脚踢、伤耳光、多根电棍电击、浇凉水、灌尿、灌大粪汤、拔阴毛、用竹签插入小便头里、 在小便头上绑上金属丝，然后通电，使人乱蹦，而恶人们使劲儿按着不让动，让人生不如死。很多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短时间内便被折磨得身体出现病状，甚至生命垂危。田志还授意手下向家属隐瞒遭受严重迫害以至于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上下串通仪器掩盖迫害事实，使法轮功学员具体被迫害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田志伙同辽宁省司法厅、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拒绝让身体状况不符合关押条件的法轮功学员保外就医，拒绝并拖延救治，或逼迫家属出钱在监狱指定的医院治疗，造成法轮功学员最终含冤离世。田志还威胁阻挠家属为被迫害冤死的法轮功学员申冤。田志任东陵监狱监狱长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有滕玉国、李振东、刘希勇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对此，田志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南部海滨城市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9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卡塔赫纳市中心的圣塞巴斯蒂安广场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圣塞巴斯蒂安广场上设立了法轮功真相信息展位，他们在那里展示法轮功功法，发送传单，向人们讲述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人们听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体摘取器官等可怕的罪行之后，纷纷签署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一些民众当场学练功法，并详细询问了当地练功点的信息。当地居民多明戈先生表示，他知道共产主义在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恶行，但他不知道中共竟然邪恶到了这种程度，他感到震惊和愤怒，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来自马德里的碧翠丝女士正在卡塔赫纳市度假，她说，我了解中共迫害和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情况，在中国没有人权和信仰自由，而在西班牙可以有信仰自由，有信仰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埃洛伊莎女士签署了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书，她赞佩法轮功学员无惧中共，勇敢地站在这里揭露迫害，并感谢学员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为捍卫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价值观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一位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华人女士来到法轮功展位前，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动，在得知真相后，毫不犹豫地表示退出中共党团队，并表示会去网上了解更多真相信息，与家人朋友分享。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18万。
千年轮回， 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恭维的风气是怎么形成的》，作者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号。末节的人类，一切法都不行了，人心变异，败坏了，只有修炼人在逆流而上。虽说如此，但修炼人的群体中并非都以法为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本来大家觉得修炼人的环境就应该都是正的才合理，而早期得法的时候看起来也确实如此。但近些年随着人类社会进一步下滑到毁灭的边缘，情况可能不尽然。为私为我去恭维别人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吧。我最近在和其他同修的接触中也发现这个现象。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不能被说，被批评。如果不能善意地接受批评，及时向内找改正，那我们的环境可不就跟常人一样了吗？相生相克中，正的因素被抹杀了，就只剩下恭维的话能入一些人的耳了，从而让邪的因素和自己没去掉的执着占了上风。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只是老大法弟子造成的，新学员不分好坏地跟着错误的做法学，还认为打压掉反对的声音是做好事，这样导致修得好的老大法弟子避而远之，不去理会这些人和事。久而久之，不正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虽然很多人也长期学法，但也并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这样的人不少是新学员，因为对法的理解不深，加上自身的业力，不但不谦虚，反而处处争先，想用做了多少事来压过老大法弟子。一圈看过来，可能就是修得好，为人正直，不献媚，能给出批评意见的老大法弟子被打压了，同时又被不明内情的新学员排挤。而被打压的大法弟子选择默不作声，使得其他各种不好的人和事在私底下泛滥，成为了主流。虽然不应该，但社会的败象也被不识修的人带入了大法弟子内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谦虚，中国人也以谦虚闻名。秉持了传统的人真的很难理解那些恭维别人以及喜欢被人恭维而且因此而自我吹嘘的人。另外反过来，从恭维别人的人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会如此。由于人类道德的下滑，整个社会都是小人得势，君子被排挤，甚至被肆意攻击。那面对纷繁的现象，很多人不能用法去衡量，盲目的跟从。比如有人去恭维别人的孩子在神韵，在师父身边的项目做了如何多救人的事，或者把协调人当作常人的官员一样去巴结，想从中得到好处等等等等。其实老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对于新学员何尝不是个考验呢？自己是同情支持被打压的人，还是一味的巴结领导，趁机捞好处受重用？我看到的是有很多新学员都没有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没有把大法放在第一位，而是用人心在对待正式大法的项目，这等于自己修炼的关没过去。个人认为，大法弟子中一时的混乱现象，既是认识法和修炼的机会，也是旧势力在借着考验大法弟子的名义在搞破坏。但不论如何，如果心不在法上，是修炼不了的。复杂的形势下，新学员按照大法去做，还是只等着学人看别人怎么做呢？如果只学人，碰到问题不能按照大法去衡量，是不是才给了旧势力借口，在老大法弟子之间制造矛盾给你们看呢？看你们的心怎么动，看你是用法衡量，还是像常人一样明哲保身推波助澜呢？不论如何，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而自己在这过程中的表现，让神看到了每个生命的信心位置，而成了未来的见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天线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1号。我想把我这些年在安装电视天线及近一年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选择中的坚守。我是如何做起新唐人这个项目的呢？说起来还真有一番经历。一天，我在家门口见到了一位从这里经过的同修，他说有个交流修炼心得的事儿，你去不去听？我说去。第二天，我们开两辆车去了外县，我们乘坐的那辆车在半路出了严重故障，车底盘下面的杠子在快速行驶中断了，断面拖在地上直冒火星，车差点翻了。有师父保护，我们没有出现生命危险。我们把车弄到修理部，换了台车继续赶路。到地点一看，那次去的人很多，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时，有一位同修的话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讲的是安装新唐人救人的一个实例。有一天，他去一个同修家，那位同修正坐在地上哭呢，这位同修大姐问，你哭什么？坐在地上的同修说，我家那位打我嘴巴，揍我。大姐说，你知道为什么打你？不知道，就是你没给他讲明白真相，如果安了新唐人给他看，他明白了真相就不会打你了。那怎么办呢？安，我也没钱。大姐说，我给你拿钱，你就别管了。这位大姐真的拿钱给她家安了锅盖天线，看上了新唐人。同修的丈夫自从看新唐人就离不开了，看着看着就明白了，对同修说，你不用发资料了，我出去发。过去媳妇天天去发资料，丈夫害怕才打她，这回她真的就天天出去发资料了。她丈夫发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对媳妇说，我要修炼了。他看新唐人这么好，讲的都是真事儿，被唤醒了。他说，我也得修炼啊。他媳妇还以为丈夫是在开玩笑呢。丈夫说，你给我请本书，转法轮，从今天起我开始修炼。他走进了大法，听那位同修大姐讲的真人真事，给我震动太大了。这新唐人弘法救人的力度这么大，当时我就下决心要做这个项目。我这样一想，师父就给安排了。当地同修说，你们想学技术的，想安锅的，我们去人负责给安装，想学的负责教会。我们去的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要学，我们四个人研究定下，干活几个男的干，女的负责联系。当时我们带回来好几个大锅，直径有1米8，没地方放。我说，放我家吧，我那时住的楼层较高，顾不得多想。我们一到家就遇到了4、5个警察，手里拿着单子，正挨家挨户的调查谁家想安天线，公家给安登记填单子呢，赶得就那么巧。我想我得抢在他们之前进楼道，所以我们先进了单元，把锅都挪到楼上放好，接下来就是尽快把锅安装出去。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干了好几天，锅全部安出去了，那边的同修也回去了。当时只有亚太星能看，锅的直径很大，后来出来韩星，安 KV 小锅效果也可以。我们一直做这个项目到现在，
当初的四个人，有一个被邪恶绑架，非法判刑多年，还有一个被病业迫害走了。我那时没上班，天天就琢磨着怎样安好锅。安锅这个项目技术含量不高，有难度的部分同修都给做好了，安装时师傅给智慧，只要静心学好法，充分的理解法，就会做好。安锅接收新唐人电视，是发挥媒体救人作用整体的一部分。在邪党的严厉封锁下，同修们更需要整体配合好，才能做好这个项目，从修炼中不断升华自己，成就自己。这个项目中的女同修在联系、配合安装等环节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做好这个项目。当初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初期，邪党的喉舌，所有的媒体都在播放他为迫害法轮功造势而制造的各种谎言，全天候滚动式的给不明真相的民众洗脑，众生都被毒害了。那么新唐人在清除这些毒害方面的作用，师父给予肯定了。作为个人来讲，我就要用心去做，在安装时用师父给的智慧加上经验积累，所以安装后捕捉信号来得非常快。二，安天线过程中发生的小故事。一次，同修带我去外地安锅，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对法轮功的迫害很严重。据来找我的同修讲，当地的几个协调人都被迫害了，关在黑窝里，这边去那里发资料的同修也遭到绑架。我听了也觉得是很邪恶，可是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我只能推广安装新唐人，越邪恶的地方，越是需要新唐人的地方，越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众生被毒害得更深重，众生身处的情形真的是太危险了，对宇宙大法犯罪，对助师正法救人传真相的大法徒犯罪还不危险吗？我找了一位有车的同修，他协助过我安锅，我们进了不少锅，把轿车的空间都塞满了，我们就出发了。走之前，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出去救人。我们还没有进城，在镇子外的公路道口上有一个卡子，已经被好几十武警戒严，武警端着长枪站在路的两旁，那里路边已经停了好几辆车，正在接受检查，后备箱都是敞开的，人被搜身。我们一看，这怎么办？我们的车是不能停下来的。开车的同修很有正念，一顶油门就开过去了，他们没拦。更奇怪的是，当我们要通过卡子的时候，两边持枪的武警全部都转过身，背对公路，枪口向下，非常整齐。我们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接我们的同修说，你们的正念真强。我说不是，是师父在保护咱们。后来听灵通人士说，当时那个队长接到了一个电话，什么人要从那里经过，所以没人敢看敢拦截。这是给我们的鼓励很大。我们在那个地方坐了好几天，走了上千里的路，20多个锅都安上了，就剩下一个有点问题的拉了回来。这次安锅中有一家是常人，同修介绍去的。安完锅打开一看，正赶上放9瓶共产党。那家的男人虎着脸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610的，原先在公安上班。我说，不管是干什么的，你也得明白真相，也得得救啊。他说，你们传的这个9瓶我看过，是真事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64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着他笑了。他说，明天我也出去讲真相去。我说，你去哪里讲？他说，我上公园里给那些老头老太太讲讲，就你安上这电视，我啥都明白了。我原先干了许多坏事，特别是在公安那会儿，我帮他做了3退，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以前咱做过不好的事，现在明白了，改过忏悔了就行了，以后不做坏事，要多做好事。这人我看了本质还很好，当他明白真相有改过行为时， 就看到师父把他身上不好的东西消掉了，他人立刻就变了。他又对我说，我家都是党员，我告诉他们全都退了。实际他就是看了酒瓶，看了新唐人，变化就这么大，人真正的能得救了。在市里的一个小区，我安了七八个锅，有一个是给同修家里安的，这个锅可发挥大作用了。同修家住平房，我给他在房顶安了一个一米八的大锅，房顶不很硬实，风一大信号就不好。过了两年开始推广收寒星，凡是见到我的认识我的，我就向他们介绍寒星。那时就做这一个项目，我就向这位同修推荐安个小锅看寒星，同修同意了。这位同修夫妻俩是开面食店的，做馒头，买他馒头的人很多，他就把小锅电视安在卖馒头的店里。他两口子很有正念，说一天卖馒头很忙，正苦于如何救人，这下好了，给等买馒头的人放新唐人看。他那个电视就天天开着，天天有买馒头的人，就让他们天天看。有一天来了一个穿警服的警察买馒头，是他们派出所的，看了一会儿说，你弄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放毒吗？同修说，这也不是我演的，那文化大革命六四不都是真事吗？你好好看看。那警察虽然嘴里说放毒，但他也不走，还在那儿看。警察也得吃馒头啊，他总去买馒头，天天去看。有一天小店的电视没打开，他对同修说，怎的，你家的电视怎么不打开看了呢？同修说，可不是吗，怎么没打开呢？赶紧打开。那个警察放毒之类的话再也没说过，也没给他家找过麻烦。同修家的那个新唐人电视放了好几年。一天卖馒头的同修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一趟。他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人要安锅，就是在他那店里看了觉得好，自己也要安一个。他去问卖馒头的老板谁给安的，同修说，满墙都是电话号，我给你找一个，你把你的手机号给我，他就给你安了。我打了那个电话，是个年轻人，说话很横，我不知道他是干啥的，但是他想看，我就给他安。年轻人先给母亲安上了新唐人，他母亲看后非常高兴，然后他自己也安了一个，就说这个效应围绕着馒头店，我在那里安了不少锅。每一个锅我都用心去安，对于安装的质量我也想过，我既然做了这个项目就要把它做好。在安锅的过程中，我的固定螺丝拧得非常紧，没有特别大的风，锅一般不会松动。我老琢磨怎么固定才是最好的，连做梦都在想这个事情。这涉及到信号接收稳定不稳定，收视效果好坏的问题。你看拧螺丝这个操作很简单，差针尖那么一点信号都收不到。为了达到最佳的收视效果，我进的材料都是最好的，特别是高频头和高清机顶盒都是最好的。救人的事用心用料都不能糊弄，这已成为我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原则了。三，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的故事。疫情发生了后，我感到了救人的急迫。2023年3月，我配合一位同修 A 面对面讲真相。这位同修面对面劝三退多年了，讲真相很有经验。我过去单一做推广新唐人的项目，面对面讲真相是个短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修 A 搬到我们这片后，我们在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学完法决定去讲真相。开始一天能讲三五个人，后来越讲越好，三退的人也越来越多。同修讲真相讲得好，最主要的是敢上去讲，来人就上去讲。我不会讲，就看人家怎么讲。从修炼这方面看，是个人学法学得扎实，慈悲心大，有正念， 但从语言表达、语气态度也在法中修出来了。起初同修讲时，我就给同修发正念，配合一段时间效果很好。那时我们都是上午一般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这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还要给人安锅，占用的时间比较多，上午时间有限，安锅不够用，我们就改为上午讲真相，下午学法。这样我下午可以出去安锅，利用晚上时间学法，上午讲两个半到三个半小时真相就结束了，其余时间做什么事都不耽误。疫情期间封城封小区，但救人的事不能停。有一次早上从小区出去了，回来时就进不来了。后来我们求师父找到可进小区回到家的办法。第二天还去不去？去。于是我们在护栏的不显眼处看到了一个缺口，出入很方便，就这样没有耽误救人的脚步。街上的人虽然很少，但讲了就退。一次下大雨，同修问我还出不出去讲了，我说那得去呀，下刀子也得去，也有人等着救啊。雨太大，行人少，人们在雨中穿行都撑着伞，可我们两人什么遮雨的东西都没有，遇到人就讲劝退。我认为那都是师父安排来的听真相的有缘人，所以一讲就退。那天共退了八个人，是这一年来三退人最少的一次，但很有意义，磨练了大法弟子的金刚智。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到现在，天天都在坚持着，上午有什么事都得放下，讲真相的时间不动。有人问上午人是不是很少，我们讲真相不挑人，基本上是身边路过的人搭上话就讲，两个人配合讲真相，这个场非常强。我们分别搭话，只要搭上话就好讲。怎么讲呢？先打招呼，接着告诉人们北京上海疫情很严重哦。人们一般都会说是吗？那也没招，没办法啊。我们告诉他们有办法，你把你小时戴过的红领巾、中学入过的团、后来入过的党退出去，保你保平安。一般人都能接受。中共党是西方来的魔鬼，干尽了坏事，历次运动，57年反右，89年六四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你说害死多少人？8000万中国人啊。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数字，一听一想是那么回事，是这样的。像你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对方年龄大一些的都会说是呀，咱不能给他做陪葬，现在的瘟疫就是冲他来的，法轮功是冤枉的，大法是来救人的，而共产党讲的是无神论，搞斗啊杀啊，瞪着眼睛说瞎话骗老百姓，不讲道德，他是来害中国人的，讲邪党活摘器官卖钱谋取暴利，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拿人命造假抹黑法轮功，老天都发怒了，你说你跟他有瓜葛能好吗？所以要彻底的和他们切断才有福气，才能得到神佛的保护，大难中才能健康平安啊。通过我们讲真相，人们就知道大法好了。特别是年前的这次疫情，很多老年人没挺过去都走了，而明白真相的是人，包括年岁很大的人都没事儿，每天正常的在外面溜达，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一尽谢谢。我说你就感谢大法吧，是李洪志师父救了你，你要谢我可担待不起呀。我们讲真相后还送护身符，人们都喜欢要，护身符里加了一份单张真相资料，内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所以能看明白，只要去看就能看明白，从而获救，所以才有这样的反馈。再就是有人三退后直接要看书，我们就尽快帮助请大法著作，同时拿给他们更多的真相资料看，教他们练功，这种情况也经常遇到。自从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以来，众生的变化更大了，时间也更紧迫。一次我看到前面走着一个小伙子，我说 前面的小伙子你站住。小伙子回头一看，不认识，又继续向前走。这时斜插过来一个小伙子，我说你俩都站住。他们说我不认识你。我用两个胳膊跨住他们的肩膀，把他们拢过来，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们，他们都听明白了，说是这样啊，知道是为他们好，都做了三退。我还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很高兴，不由自主地向我双手合十，我也还了礼。他们走后，同修跑过来说太了不起了，我给你点赞。我觉得就是突破自己个人体会，说的不当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磨难消，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号。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路上摔过许多跤，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时时点化着我，保护着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现在把自己多年修炼中闯磨难的神奇经历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长。一，宵夜不耽误工作。修炼前我患有尿道炎，每年都犯几次，很遭罪。1998年得法不久开始消这个业。因为我是任课教师，每天两堂课，不上课时半个小时就要跑一趟厕所，那上课怎么办呢？尤其还连上两节课，我想也不能不上啊，便硬着头皮去上课。第一节课下来没事儿，接着上第二节没什么感觉，两堂课下来后再上课打铃时就要不行，赶快跑厕所，还很急，严重时便尿。有同事看见后说，呀，怎么尿血呀，快上医院吧。我说没事儿，这是师父给我宵夜，是好事儿。结果五天就好了，不管怎么宵夜，但从不耽误工作，特别神奇。二，向内找，肚子疼好了。2012年冬天的一天下午，我突然间感到肚子疼得厉害，疼得眼前发黑。修炼前我也有这种状态，去卫生间便出连脓带血的东西。当时我住在妹妹家，妹妹见状说快上医院吧。我说没事儿，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一会儿不疼了，我上床躺了一会儿，又开始剧痛，又冒汗。我又去卫生间，连续折腾了三次。妹妹说这不行，快吃药。我说没事儿，马上就好。我在心里发着正念，解体迫害我身体的黑手烂鬼和旧势力及邪恶生命，同时快速地向内找，忍做得不够，和妹妹生气，一会儿就好了，啥事儿都没了。妹妹说你真好了，说好就好，还真神了。我说是啊，大法就这么神奇。三，念正磨难消。2018年春天我去儿子家，儿子一家三口都感冒了，很重， 儿媳打了几天针了。我们老两口去了，过了两天，老伴儿也感冒了，他们四口都在吃药。儿子说，妈，没事吧？我说，没事，我是修炼人。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不太稳。我马上意识到这一丝念头不对，马上清除。可邪恶真是无孔不入。过了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感觉头疼、发热，还有点头晕，咳嗽的还很厉害。儿子说，我妈也感冒了。我说，我这不是感冒，是宵夜。赶快向内找，是因为自己曾有一念没在法上，招来了邪恶的迫害。我说，我睡一觉，明天早晨就好。儿子说，不吃药哪能好，我都吃了一星期药也没好。我说，我能好。我立即盘腿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睡了一觉，晚上零点发正念就好了。早晨起来，儿子说，哎，说好就好了，这么快，真神了。我说，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的就快。四，信师信法，假象消。2022年12月，中共放开了管控，疫情快速大面积传播。一天，我要去同修家，心想，不坐公交车了，走着去，车上人多，不安全。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念不对，回来后就发冷，也没在意。第二天早晨，我起来后很难受，咳嗽，站不住，差点摔倒。没练动功，长时间发正念。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儿子上午来电话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他听我咳嗽就说，你怎么咳嗽，发烧吗？我说不发烧，就是脸有点热。他说，那就是发烧，你也阳了，你哪也别去了，在家待着。我心里说，大法弟子阳什么，我这是宵夜，没事，假象，不出去怎么救人。放下电话，找体温计测了测，37.4度，低烧，不承认。现在想起来也是心不稳，赶快向内找，想起昨天去同修家时那一念不在法上，便想承认了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招来了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立即发正念，每小时都发，还加长了发正念时间，同时抓紧学法、背法，坚定地信师信法，否定迫害假象。两天后，假象消除了。我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勇猛精进，多救人，实修自己，兑现史前誓约，完成历史使命。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明慧网多伦多记者站的报道。多伦多明慧学校召开首届大法小弟子法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 2023年7月1日星期六，多伦多民会学校在士嘉堡市政中心召开了首届大法小弟子法会，14位大法小弟子、5名老师和4位家长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大法小弟子们讲述了他们在成长中的修炼经历，包括如何学会克制贪玩的欲望，去掉与同学攀比的心理，能够包容和忍让比自己更小的弟弟妹妹，摆脱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等等。一、从小得法，修心弘法不落后。八岁的妙妙从小得法，通过学法，妙妙知道了要为别人着想，做事要先他后我，这才是按照师父要求的做。有一次，爸爸妈妈带妙妙和哥哥去宜家，正好有个活动，是个叔叔吹气球，拧成各种形状，送给小朋友。还剩最后几个气球时，组织活动的阿姨看妙妙一直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就让叔叔做一个气球给他。妙妙说不用，阿姨问了他两遍，他都说不用。爸爸妈妈感到很奇怪，因为妙妙很认真地看了很久，好像很喜欢的样子。妙妙说，
我是很喜欢，但是我想把机会留给别人，我拿了别人就拿不到了。
离开时，妙妙正好看到一个晚来的小朋友得到气球了。妙妙接着分享，他五岁时就自己走路参加游行了，但那时他还不能走完全程，累了会让爸爸妈妈抱一会儿。妙妙在六岁时开始打横幅，并能从头到尾跟着游行走完全程了。通常他和哥哥还有几个小同修打一条横幅，打横幅的时候他和哥哥都不怎么说话聊天。妙妙说，
因为我们不是来玩的，而是来讲真相的。有时天很热，太阳也很晒，但我很少停下来喝水，因为我想让人们看到大法弟子做得多好。有时候会遇到干扰，路上有常人在大喊大叫，说难听的话。我小时候有点害怕，但我现在没那么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是有魔来干扰了。
后来妙妙参加了仙女队了，游行期间仙女们不能说话、喝水或停下来。妙妙说，
这些我以前就做到了，所以我是一个合格的小仙女。妈妈还问我要不要告诉大家我有漂亮的仙女衣服，我说不用，那样就有显示心了。
现在妙妙在公立学校上三年级，班里其他小朋友都是常人，他就给他们讲真相。
我告诉他们进化论是错的，人不是猴子变的，还有神是真的。小朋友们听了，觉得我说的是对的。我还跟我的朋友们说，神韵好好看，让他们也去看。
二、提高心性，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盛元今年12岁，从小和家人一起学法练功，他讲述了通过学法放下了对妹妹的不满和怨恨，学会了忍让的故事。 由于每天都和妹妹生活在一起，所以兄妹之间常会有矛盾。他说，
我跟妹妹的矛盾也总把父母累得够呛，但每当我想改时，又会遇到新的更激烈的矛盾。在新的矛盾来时，我还是没守住心性，跟妹妹吵了起来。
有一次，圣元读到了《红银三》《谁是谁非》，他说，
当时我一下子把心中的不满与怨恨全都放下了，所以我决定与家人一起将这首诗背下来，以后再发生矛盾时，我就能及时想到要忍，守住心性。当我背下来这首诗之后，我渐渐学会在矛盾中忍了。当妹妹骂我时，我能逐渐的不还嘴了。当她打我时，我也不还手了。我发现我可以做到忍了。
圣元还意识到，不仅对妹妹要宽容，在跟其他人的相处中也应该这样。他说，
现在我要把忍扩大到每一时每一刻，而不是有时忍有时还吵。我还要把忍体现在同学与老师之间，也就是在学校也能做到忍，变成一个宽容忍让的人。
三，自觉自律，学会静下心来练功。8岁的居正是明慧小学2年级的学生。在2021年，他参加了明慧学校的夏令营，感到每天学法练功过得很充实。过完暑假，他告诉爸爸妈妈想继续在明慧学校上学。虽然居正家住得离学校非常远，但爸爸妈妈支持和尊重了他的选择。明慧学校有每周五打坐1小时的传统。居正说，
练功时我经常睁开眼睛，有小动作，脑子胡思乱想，甚至还会打扰别人。老师发现了我的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班的学长看着我练。
居正知道老师的目的是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练功，就同意了。居正说，
练功时学长坐在我的后面，我们在镜子旁练功，他能看到我的一举一动，在我动作不标准时纠正我，还会在我睁开眼睛时提醒我。
这个方法效果很明显，慢慢的居正能静下心来了，也变得更喜欢练功了。
在打坐时，我有了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还体会到了冲冠时手像飘起来了一样，越是感觉到舒服，我就越愿意练功。
但有时学长有课或没能和居正一起练功，他还是会控制不住，又开始睁睁眼睛挠挠脸了。他说，
我知道对于修炼人来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在学长看着我的时候做得很好，他不看着我，我就放松了。我没有做到真善人里的真，我不该为了得到学长和老师的表扬才好好表现。练功本身就是自己要做好的事情，和是不是有人看着我根本没关系，这是我要继续努力做好的一方面。
最后居正说，
我希望自己能越做越好， 学法的时候认真读，练功的时候静下心来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